我是学的净土。
那这样说吧，你还站在净土的立场上，别动摇你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上修一千座心中心法，你的往生更有把握。他是原来的目的，原来的宗派，原来的立场，加上一千座心中心，那你往生更有把握，没有事了。
你说的挺有意思啊，念佛坐不住，修六合银能坐得住，
坐一会儿就是
如坐针毡。
对，
讲原理了，为什么念佛坐不住？为什么坐心中心坐这个六字明能坐得住？讲道理没有用，因为就他自己这个样，别人都。
还有一个，那修心中心还不一定是你修六字明这个样，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坐住坐不住都得坐心中心法，也不一定就是一下两小时很顺利的，也不一定。但是心中心法确实厉害，你要没有大愿，要没有发心解脱，或者是说没有像这种，也做不成。
不管有没有净土宗，心中心法都是以净土为归，
这个不矛盾。
嗯，对，以禅为底，以密为用，净说以净土为归宿是这个意思。十方净土任你往生，当然也包括西方极乐世界。这净土宗呢，只说西方极乐世界，不说其他是真净土。其实十方诸佛一切平等，
实际上不明白
有各的方便，
明教义就会说出不恰当的话。
法法平等，不可能把这些立场的差别证明，
那就是
立场还在，
就
甭管法法平等，立场还在。
我们说我们这个宗派叫汉传佛教，印心宗，
心中心不是密宗。
对，佛心经，佛心经这本经讲的心中心法六印一咒，又叫心中心法，又叫六印一咒，六个手印一个咒语，这就是心中心法。这本经是在大藏经的密部有的，这个简择出来的，这个所以是密法，是从密部经典里边简择出来的。有人就认为它是密宗，
新中心不是密宗，
绝对不是。
新中心是汉传佛教，汉传密宗都不是汉传了，新中心是汉传佛教。密宗指的是什么呢？藏传的或者是唐密传的，
对，东密
都是密宗，新中心不是密宗，
藏密我们都不是，我们是汉传佛教印心宗。所以必须搞清楚，跟藏密没关系。
法是密法，但是宗是密宗。宗是
宗不是密宗，
对，就错了。
六合银一咒的道法当然是密法，但是不是密宗。
您
知道了，法
对汉传佛教
印心
宗啊，它组织形式，组织形式我们跟他西藏跟
没
有任何关系。普贤菩萨穿大衣祖师是这么来的，跟他们没有关系，不是从他们继承的法脉。
现在有人无度的认为唐密传心中心嘛，藏密里有，东密里有心中心，认为我们现在汉传佛教印心中是跟唐密的心中心法，他叫前弘期，我们后，是有关系的。
没有这个关系，
没关系，
不存在这个关系。
我们教内，我们法门内就有这样，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妥，正在改。不一回事，跟藏密完全没关系。
我们有传承，不然不在传大于祖师，就没有去继承东密或者藏密的传承。
没有
传承。这样要是按照藏密的规矩啊，大于祖师就是开藏大祖师，
是
他开的佛法法藏，他开的，不然不就传给他了吗？开藏大祖师，开藏大祖师在密宗里说是最为殊胜的祖师。
对，我们是印心宗，这个可是在祖师开示里边，他是。就像略论里边你可能没有关注到，它是列到密宗那部分里边的，不属于禅宗，不属于净土，它属于密宗里边心中心法。元印老人不是这么说，但是现在大家又会产生
心中心
不多关系，打坐不多关系，
不一样。我们讲的教义很圆融，心境即佛子境，一定是归到心境，这个心境了，那一切都不离开心。你们说的是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很好，还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咒语，大往生广咒，祖师给的呀，生西方修心中心有这个方向。但是教义上说的净土，绝对不是那所有的十方净土都不离我心，这就看每个人怎么想。
净土教义当然是。广大的深广的深远的广大的，是人心狭隘，你狭隘了。 好像别的宗都不行了，好像那样。他这一个实际上呢，这样说不是，这种说法要是任何事都不能过头，强调自宗没有毛病，过头了就有这一股的话，别的宗都不行了，那这样看佛这么说，后百岁是不是现代？是不是末法？看看是什么法门？金刚经上有啊，对呀、啊，看看说的是末法只有净土啊，你那听见？
般若法门。
要命的在这儿，到末法了，任何法门都不行了，只有念佛求往生。
这是人
说对吗？不是这样说的吗？
是境界对。
经历有吗？我说这个末法经历有啊，五百岁是不是末法？看看经历怎么说的，什么法门呢？对，是啊，是啊，不是这个，是那个金刚经讲的。
般若
金刚经太，这就是太那个什么，就是太普遍了，谁都知道金刚经。你看看那句话，
后百岁，
后五百岁，
怎么
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的是什么什么？看看是什么？那啥法门？什么法门？太智慧的法门。
般若智慧。
看看你看看找找找，金刚经啊。
那是这样，那个谁张五方
的，五百岁不就是末法？现在、啊，
因为之前打六字明的时候就一直吃莲花印，然后念。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一直要出生念，还是后面坐着坐着可以默念，还是到最后可以心里念？
没人规定那么细，你只要不怕累，你就一直出生念的。我们并不是说出生念不如法，不是这个啊，是因为太累。
这是累，我都想说，不是念还是？
我们心念佛不是为了不累吗？也并不是只有心念佛才如法，是那个意思。因为他不累，那么简单，也不这是看着这个如法，哪有那么多如法不如法？持咒只要持咒，实际上说到持咒，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口念的、出生的，一定是这样。持咒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是。
但是你说太累了呀，那好吧。我们显出吧，心念人文吧，这就解决类的问题，不是只有他才如法。要说如法，我说口念出生就是，但是坚持不了长时间，太累了。
所以后面念，不管是六字明还是心中心，可以比如开始口念，后面就变成默念。
没人规定念法，直接念这样最有效果，思想里没有负担，都是直接的，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这样效果最好。弄拿一拿，这边限制一下，那边限制一下，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效果不大好。最直接的、最实际、最有效果，
念自己听自己念咒声的，
对，之前是听到
大家当下也可以啊，想心里念一下阿弥陀佛，懂？你念听到没？这就叫心念。
当时做的时候，感觉好像出声念有声音在的时候，好像容易抓住这个一根，能抓得紧一些。如果变成默念，有
休闲累，你一直出声念都行。
反正就累了，但是默念的时候
不行啊，不就是为了不累？我们并没有默念，为了不累，心念，心念是闻，重点是听闻，听出来的，不是听，不一听，哎，听出来的。
心念，听定在念，心在念，嘴，但是金刚念，嘴稍微微微动，
不动也可以啊，
不动也可以，只要你心在上，耳朵在听着，到最后就听动。哎，对，你心在念和念到时候，念不到一定，
所谓嘴唇微动啊，它是个帮助
，
要不然
可以不动，
听不到。
对，
嘴唇动能听，是个帮助。哎，你说我不动也能听的，那就不必动了。那你还动它干啥嘞？
刚才提到这个，应该是林彦老提到金刚池，然后说
金刚池
对
是心念耳闻，
心念耳闻。然后这个金刚池它是，是
必须金刚池，没有叫你必须金刚池，
是说
自嘴唇微动，
微动。啊，嘴唇是可以动，
就是你心念你听不到的时候，嘴唇微动帮着你听。贵在主要就是说路让你听到
心念人物非关嘴唇，如果听到困难听不到，嘴唇动动帮助听到，假如能听到的话嘴唇可以不动。
看有些金刚池有不同说法，有人说嘴唇可以动，有人说嘴唇不动，然后舌头可以稍微动一动。
那你得看
别去研究
啥，凡是遇到这一类的事儿，比如说话不同了，遇到这件事有就只有一个原则，以祖师所说为找老人怎么说吧，老人所说会。你这个职业太好了，可以看到无常迅速。
你说在帮助他
们填词，
然后心里出
平。他帮助你，是你帮助他，他帮助你认识到无常啊，就得赶快修行才能解脱。人人都有这一回，他帮助你认识到了。其实啊，你就是不干这工作，干别的工作一样平静，别在意这个事儿。我们都是可怜悯者。不能轮回，你都是可怜的，都不能可怜。科学和佛学，他们所面向的目标是根本不同的。科学面向的是物， 这个佛教啊，这些面向的
解不了，
科学不研究心呐、啊，他研究的都是物，身体就是个物，他研究的是身体结构，他这个上面有什么病变，他都是说那个实质。可是佛学呢，研究的是心，方向不一样。这些著名的大科学家，研究物研究的非常有名，你比方牛顿、爱因斯坦，这厉害了啊！他们都是宗教信徒，是哲学家利用这个科学否定这个什么，就是唯物论出现了，否定神的存在。实际那些大科学家信都是信仰，他都不否定神的存在。那是哲学家的事，无神论是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并不是无神论，
解释不了。
但是呢，无神论哲学家拿着科学这个概念来论证无神论是真的。
你相信科学，科学给不了你
科学的时候，你研究不是我研究心。这样说，换句话吧，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科学家面向物质世界，佛教啊、修行啊都面向的是精神世界，方向不同，所以说都没什么矛盾可说，不是一个范围的事儿，咋会呢？
我上一回在郑州见那个慈兄，他就是医院的，他是内科主任吧，他奶奶好像是他家奶奶信佛，他奶奶过世了，他不信嘛，我什么都不信，他走坟地鬼什么事不怕。然后他奶奶去世了，他说啊，他奶奶如果视线，如果现在全身变软，他就是都是柔软的，跟活着一样。结果他奶奶的四肢啊腿啊一动，就是啊，都是那个啥的。后来是发现哪个地方硬了、啊、他说这个地方如果变还是不行，那就软了。他说不行，那你现在的脖子还是硬的，我不行，脖子软了就彻底行，就剩脖子这个地方不软了吗？他一说完这个话也软了。他说我太惊讶了，佛法咋会是这样的呢？我在医院见的死人多了，没有像这样，你用科学怎么解释？他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说他不信了，无论如何都要修心念经。你这个科学你解释不了，给不了答案。微信，微心所现。你看，医学专门研究人类生命科学的，给不出答案。你说这事儿，他就说佛法不可思议，心无想，想不明，就这样。他不放弃了，从今以后他深信，再难他都坚持答复。
就是我之前看有些像之前有些高僧传或者有的讲说有些过去有些祖师一边干事的时候，比如说一边持咒或者一边念佛，然后我又听到老人讲说这个不管是持咒还是念佛都要心念耳闻，然后感觉我好像一边做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一边在
一边做事一边念佛。你说你过去的实力你在哪见到的？就不能凭印象，没有根据的说呀，我要看原文，因为在我印象上没有这样的。
没有办法，
不是古代没这样的事儿。你说有，你得拿来原文。古代
可能我也是网上看到的，
就把网上的文字拿来也行，网上的也行。拿我看看原文，这个原文谁说的？出处看看它的出处。如果不是佛经论讲的，不是佛法善知识说的，还未必相信他的话呢。
我看看网上说什么一边做事一边，我感觉好像我一边做事的时候我就没办法一边然后念佛还心念耳闻，这几个事好像很难这个。同时完成，所以我这
个
疑问，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一样，
所以就做事的时候就一心做事，然后没有事的时候比如说持咒或者念佛。我应该看到刚才现在跟这位师兄比较像，就是说你做什么事的时候心里比如说都念着佛，
那咋弄？
要假如啥时候不念佛，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十念法。十念法一天只念十句，那就是对盲人设
计。那别人
谁说现在忙的时候还要念佛？也是啊，净土宗的十念法不是别宗，就是净土宗。净土宗他提倡的十念法，对盲人说的，特别忙，
工作特别
那有一个人说的可那什么了，我觉得说的可，在我们心中就是老修行了，还认为念佛是清净，本身这个念佛的这一声佛号也是一个，真正有体会的人，他才能说出这样。他就不知道一天到晚二六四中
你这说话、啊、典型的一句话，醍醐反正不要。
不是我说的是证实，
你多不看事实，我不说醍醐了，在这种情况下讲这个话他成了毒药了。
不是我是说
醍醐反正，
你平常24小时怎么一直能够吃佛号呢？
不仅仅是四个小时，俩个多小时一直到七个小时都可以。要不可以经常都不说，若一日说日日。要是做不到经常就不讲，一定能做到。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咱们做不到不等于没人能做到。我们的组是从来没有否定过若一日说日日。
没有否认过。但是说还是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净土是指的自心，还是要这个教义。
否定不了念佛，尽管你说这个教义是正确。
梵文里边是念一句阿弥陀佛挑三担子。
他有他的正确之处。
对，这就是。
那你修心中心的还有这个教义你能理解了吗？理解了吗？不理解了吗？
自己都起念恨念，还是那种做着做着有转色了，知道这些都是我的吗？
很作业力不做强。
我就吗？是我的吗？连自己坚持不了自己那种口气。
坚持不了也比不大做好。
为什么会断坐啊？有了大愿在这儿做自身。
就是容不下别人。
你也是个别人。
你容不下别人，你也那也说不了别人。那他容不下，也赖不着别人，你是一个死。
你就是个别人，你还用说原谅。这个没有愿力支撑，你就走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我很急躁，说躁就躁。不是说看到这个。那时候其实不应该生气，生气想跟别人发火的时候，我能不能立马做个什么心经？
真见精神，如刀上阵，你得坚持。
对。能不能这样立马就坐在那儿，让我心里马静下来，或者是说受完气就
放不上阵，就不是静下来，
静下来
轮到上阵静下来，
那不一定。
真见识，轮到上阵也不耽误见，
不静下来也得做。你以为人家都顺利的，人家都不吃苦，人家都
都经过千辛万苦，
对，人家都是这样过来。静下来，你静下来还用
说
吗？
有胆量说出来，就默默的忍受。就是哪个人打过天柱，不都经过了？千辛万苦，
你以为吗？
那就是说我生完气之后，我也可以做，是吧？
那你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气吧？你就俩小时不生气，咱就做不
了。有可能，有可能，我因为一句话，可能我能生三天，我能生三个月，因为觉得你这劲儿大，因为学了净土之后，我
但我感觉到可能生气对你没什么大，因为对你讲，你生气也可以做。
对，你做不做都在生气。
所以说，在你打坐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因为你打的手印、持着咒、佛菩萨，那我们那个在那个。喜悦的光中，你就没劲了。
我在这方自己想做，我这种方法
什么叫想做？想不想都得做。
对，苦不苦都得做。
怎么样都得做，
每做不得少于两小时，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休，三五年后就不允许再休了。
必须的，
再休也没用。
对，让你打
就这么简单啊！不说一千做了，说三五年。
四年，那就三五年，
多少也值了。
不能
三五年后。这个就不能再打坐了，再打也没用。那五年内不能可
性，不能按照你
每坐不少于两个小时。
不能这样，
太算了，
不说千坐了。
唯佛心中心，愚不能及。
对，你不服气，你就是说那句话：唯佛心中心，愚不能及。否则你的烦恼就是断不
了。就是魏老师一直提示个佛号，也是妄念，那个佛号也是妄念。
几乎可能
不要。几乎关，
那要多得敲
那个六音一咒。关照不是妄念吗？当然是妄念，一妄之妄啊！你没有这个佛，你不好解脱，没这个妄念。你说打坐修六音咒，它不是妄念吗？照样是
修净。
师父，我请教个问题吧。关于修心中心法，好多师兄都提到这个断坐的事儿。那么我想请教师父，怎么能够不断坐呢？
存在怎么不断就是不断，一有怎么就断了，一有怎么就会断坐的，那你自己能呗，谁也帮不上忙。你要断坐，我一点我也帮不上忙。没有怎么的事儿，存在怎么这种事儿啊？你就不用说具体的，他不需要啊。他要需要，他怎么会断路呢？需要断路也很正常。
好的，师傅，收到，收到。
打断的一般都是如此，信心发生了动摇，信心一发生动摇，没意义了，打断，那这就断了。过两天信心又恢复了，恢复了，信心又能战胜那个疑心了，啊，断坐了。这一回忆，这不对啊，行了，你看看断坐都是回忆。都不是当天断坐以后告诉你断坐，都是我三五天以前断坐，都是说的一
诚心嘛，非得搞三四天。
对啊，他又回复了，都是说以前，他都没说当天断坐，他就老说、啊、我断坐了，他都不会这么说。
而且啊，断坐的人，我发现有个特点，他有后面他有一种不安感。
嗯，肯定。
好像遭了贼似的。
实际上啊，这东西不利索。要是利索，管他是不是正法呢？我打一千我再说，管他去，我试试看看怎么样，也不产生信心不信心。信不信无所谓，我看他 他才能怎么样？这样的人会不断的，因为什么？他不占用一辈子时间，或三五年，这种人很少。
其实要把这个上座看的优先级高的情况下，你就当做每天睡醒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第一件大事来做，后面很难断。如果总是说，哎呀，我先上班，先串个亲戚，先跟同事聚个会，先喝个茶，回来临睡再上个座，那早晚断。为什么？你有些时候有些因素，外在事儿影响你是不可控的。所以想要不断做，第一个是你需要这个修行，需要修法。第二个是什么？你把它排在所有事的优先级之前，你这样基本上是不容易断。有些什么聚会呀、啊、什么活动啊、玩乐呀、啊、推一推，是不是？你这样的话基本不容易断。
我还见过一个不踏实的，前段应该是断过了，然后呢现在又重修新中心，应该十多年了嘛，现在又提起来又在修，他就自己内心不踏实，所以说这个法对他来说他自己还是需要的，又现在又拾起来了，又修了。
端座的齐老师也说了，说白了，你要重视他，你要需要他，拿他当宝贝，你基本上不会断。你要说可有可无，那早晚的事。咱们没有问题的话，先读一篇《聚解正果》吧。有问题直接打断我。护法不容啊，这篇名字叫护法不容。公案原文：俄州开圣觉老，出参长卢夫铁角，久无所得，闻东山无毒法道，静造席下。一日日中垂问云：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谁？绝云：无张三黑李四。阻然其语，时圆悟和尚为座缘，足举此与四之，故云好似好，恐未实，不可放过，更于语下搜看。次日入室垂问如前，绝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么？绝云：胡张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绝云：和尚为什么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绝于言下大悟。绝后出世住开圣，见长卢法席大圣，乃四夫复原所得，拈相识，忽觉胸前如倒，遂于痛处发痈成窍，以乳香作饼塞之，久而不愈，静读。老人披眉：悟道菩萨岂能如斯昧却天良，建立动心，忘却施恩乎？是多生积习深厚，亦见道不彻乎？昧天良人，护法神亦不宽容，觉其胸前如倒，发痈而足也。具解秤砣：开圣觉禅师原先是跟云门宗长卢应夫禅师学禅，学了很久却未能相应啊，这不久无所得吗？后来听到临济宗杨岐派五祖法眼禅师的道风，便跑到五祖这里参学。有一天他入室参问五祖，五祖问他：释迦弥勒犹是他奴？写道他是阿谁？这句话就是各种问法，最终根本的意思不离祖师西来意那个事儿。这当然说佛性啊，释迦世尊参访六年，最后在菩提树下悟到的就是他。他是如来智慧德相，体用一如超语言觉思维，若达个佛性，显然智体迷用以取了也。神会对他佛性就是神会，觉禅师就没有取达佛性，而是直达胡张三黑李四，五祖可了他的答语。当时佛果圆悟禅师是第一座，五祖把觉禅师的答案告诉了佛果，佛果说：哎，这答语答得好，嘿，但却未必是他的真实见地，也可能是学来的，不可放过他，让他再下一语进一步检验看看。第二天觉禅师又入室参问，五祖又问他：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谁？这个老师也奇怪，第二天又问了同样的问题，然后这个觉禅师你看咋答的啊？第二天觉禅师说：这个问题昨天已经答过了，他昨天
是在昨天，
他是在昨天的答案上了，但是这昨日的里头也可能另有话语，也可以先这么答。对，就这里还烫不出来，就后面呢
再提他，
对，也可以这么答，进而再转一语，那就没有志在胡张三黑李四上， 五祖要检验他，当然要刨根啊，追根刨底。
没错，对对。
就接着问昨天说什么了啊？就接着问他昨天说什么了啊？觉禅师答：孤张三，黑李四。
还是昨天。
哎，哈哈，果然志在这里。这一下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所以五祖说：不是不是啊，觉禅师还不明白，说：哎，这昨天我说这个就对，为什么今天说就不对了呢？
昨天是今天不是。
啊，
昨日的，昨日的，想起那个。
啊，五祖应言点拨啊，昨天对，昨天确实对啊，今天就不对。昨日是，今日不是。昨天没有志在佛性上，所以是，今天呢却志在昨天的话语上，所以不是。你志就是粘着，非观是不是，只观粘着不粘着。在五祖的点拨下，觉禅师当下降悟。看咱们线上师兄有没有说要跟齐老师聊一聊，为什么昨天是，今天就不是。为什么昨天答胡张山黑李四，今天就不行了？那数学题你今天告我考我一加一等于二，我明天再考一，我等于二，为什么明天就不对了呢？有没有说咱们师兄们要问一问呢？考考齐老师，因为这里有个绕绕，昨天是今日不是。古人行脚参学，参问诸多禅德，若脱了挂碍，现继承师父出世说法，以报师恩。若尚未透脱，便继续行脚参学，以求了彻。当然也有人见道不彻而出世说法，这瞒不过蒙眼人的。觉禅师出世住持开圣道场，因见长卢经夫法席大圣很有名望，诚思长卢必然对己有利。说白了，拜个有名的师傅是不是？他竟然昧却师恩，不诚思五祖，而去趋炎附势啊！诚思长卢。老人发问：是多生积习深厚，一见到不彻乎？动手积习深厚，若真悟道，如此昧却天良，自己应该及时觉察呀。他是见到不彻，并非悟道菩萨。老人如是说道：悟道菩萨能无私昧却天良，建立动心，忘却师恩乎？觉禅师在开堂说法拈香时啊，忽然胸前如倒啊，遂于痛处发痈成窍，以乳香作饼塞之，治了很久。这个乳香它是活血化瘀的，可能是个药材，应该是它做成香饼啊，塞在那儿，可能想治一治，那不是疼吗？啊，治了很久呢，就是没有治好，没有效果，那就这样死了。所以老人说呀，昧却良人护法神亦不宽容，觉其胸前如倒发痈而足也。这公案就是有一个跟他很相似的，就是还有那个叫平视者，在三岔路被老虎吃了那个。还有一个反面的一个就是特别值得咱们学习的是那个叫，大家看这个公案有没有说需要跟齐老师讨论的，可以问一问，打字啊开麦都可以。
师兄，你刚才说那个以的香乳塞之，他应该是那个地方有那个洞，那个肉合不上了，他得需要古代需要那种香饼，他久而久之那个肉会长回去，也就是说这个人心太坏了，他那肉护法神也不可能让他长回去吧，就是昧却师恩了。因为我小时候我见过我奶奶后脑勺长了一个疮，然后烂透了，烂到骨头里那里了，然后呢那个中医就用那个碾子，然后呢做了香饼给糊上了，就是久子就长上肉了，他是这么回事。
哦，
对，他心坏了，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是呢，你说对，有道理。111说性成佛，佛见平时参平时禅，佛见平时参平时禅，自负不肯无祖，应该是无祖眼，乃为只是应疑换人。原物云，原物应该是那个佛见那个师兄弟啊，不是这道理啊，有老师有之处的。你看我从前岂有那么说话嘞？啊，徐徐稍信，就是慢慢的可能有点信了，是不是意思？齐老师，徐徐稍信，故因举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蓦然变道，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于今诸方多是取指人心，说性成佛。在27一波三折中曾提到五祖座下三佛，佛果、佛眼、佛见。佛果就是那个圆悟禅师，佛见平时参平时禅，非常自负啊，他首先是一个自负的人，是一个自负的人，对五祖的话不以为然，反说五祖是只是应疑换人。老师，这里边应疑换人什么意思？只是应疑换人，
一换就一换就是交换
嗯，
硬交换就，
嗯，
硬交换合适，大概就应付吧，就应付。
嗯嗯嗯嗯，
一换就应付。
嗯嗯，
硬一换就是乱应付。
嗯， 嗯，就是这里边咱们的问过齐老师，哪位只是用一换人，就是哎，老师说两句话糊弄糊弄我，
糊弄糊弄也行。
对，佛果先说法说老师不像你说那样哈，老师说话句句落在实处，你看我从前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佛果先生说法说不像你说那样，其实师父句句话落在实处，你看我从前什么样，现在又什么样，怎么会像你说那样呢？佛果渐渐的信入，后来终于在五指座下了此大事。这里边他说这个，因为问问齐老师以后，齐老师说哎，这里边你用几种理解，就应仪式换人，就是哎，一是什么呀，老是交换交换，不能老是糊弄糊弄，或者说话老是什么，你看按这个说，按照后面那个前因后果说啊，原物说你看老师不是道理，老师说话是句句有实处的，就证明佛见平时说啊，五祖给他那个答复是什么呀，不落实处，总是虚的，虚头巴脑的，他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家都知道啊，你要看过这个那个叫临济祖师的老师叫什么来着，黄渤祖师那个答话跟学人的答话啊，就给那个学人折磨的，问话问那个学人折磨的，好像你一点话一点实话不跟我说，你老师我问一个什么糊弄我一句，问什么糊弄一句，我问你问题，问你往西到底有什么，你就告诉我哎，你往东看看，我问你，我说往东到底有什么，你又说但你往北看看，你永远不在我的落处跟我这么答，就是给他折磨的够呛。其实这里边我觉得佛见可能是一个意思，然后呢，其实是什么，原物说哎，不是道理有实处，其实老师回复咱们的话呢句句有实处。然后呢，五祖又举说森罗万象啊，五祖有一天说祖于森罗万象一法之所印，佛见蓦然变道，祖师其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于今诸方都是取指人心，说性成佛啊。这里边哎，在我们看来佛见也是现身说法，你看我从前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大家看看这个说性成佛这里面有没有想讨论的，因为读到这里说这个佛见说哎呀，不肯无祖自负嘛，乃为只是应一换人，应一换人，我之前可能这个古话吧，这是古时候说话的一种方式，不太理解。那个，那咱们就结束呗，然后下次答疑咱们再说吧，好吧，大家再见哈。